当然我们可以跳在外面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说，你应该信靠神啊，信靠神即使不说谎还是可以得救啊，确实啊，可是最好这个我们先对自己讲啊，对别人我们有时候没有穿他的鞋子，英文的谚语说你没有穿他的鞋子你不能够，你不晓得人家经过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轻易的论断一些大步道家他们失脚，可是你没有经历他们那么大的责任，那么大的能力，我们很难论定他们啊。那还有一种，还有一种说谎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本身就是要害人的。那害人其实为什么他要害人呢？因为他要利己。比方现在他被人家责备，他为了表明他是对的，他一定要指出那些责备他的人是错的嘛，对不对？他责备我是不公义的，那偏偏那个人你又找不出什么错的来，或者是你讲出他的错来不够能够取信于人，就捏造一点东西。这个听起来好像怎么可能，基督怎么可能这种做，奇怪的就是有嘞，就是可能。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没有留意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那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像扫罗一样什么时候陷到更大的罪，我们都不知道。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种捏造的东西我们叫做这是叫毁谤吗？这已经比毁谤更糟糕了嘛，哈，应该叫什么？恶意重伤。你有时候讲实话也会恶意重伤人，可是这种还捏造来重伤人可能更严重一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常常特别留意的事情啊。一直到这里为止我们想到的大卫都是眉清目秀的，对不对？到这里才知道大卫有胡子，所以你看我们读圣经啊，要留意读就是这样，对不对啊？啊，这个时候大卫几岁？应该是介于20岁到30岁之间吧。犹太人很有趣，他们都很喜欢把这圣经里面这几个人物的起头都说成差不多17岁。圣经好像没有写大卫被告的时候几岁，但是犹太人教会一般的传说会说差不多17岁。还有一个人也被说成17岁，就但以理。但以理进王宫的时候，你们都很好，都很会应用，很快就记得我们讲过的话。我想不要吹我这里吧，不过如果吹得到他们就，哎。如果他们要吹可以吹啊，你还在站吗？我们刚一点打岔是因为电扇的原因，我在给录音带讲了，我顺便给你讲一点讲道法的事。有一次我们在台湾因为办特别聚会，我们请的讲员是赵永基牧师啊，韩国的春福音教会。那等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几个主办的同工我们去机场送他。那我们其他那些同工不知道是英文不好不敢跟他讲话还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跟他讲话，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我就，可是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就去问他一个很小的问题，有点不好意思的问的问题。我看见他在步道的时候，哇，他可以一直用很大的音量讲话啊，都喉咙不会沙哑。我就问他，他怎么样保护他的喉咙？赵牧师没有觉得这个小家伙用这么小的问题问我，他还是给我回答，而且回答很详细。他说他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大概已经也许30年前以上，他在神学院的时候，那宣教士教他们四件事情，好，给你们做参考。有一些你大概都知道。第一，他说讲到前跟讲到中最好喝温的开水，蜜茶或者像这些也好啊。这个很抱歉，虽然我这样讲，我自己常常没有遵守，因为我无论怎么都喜欢喝冰水。温水也可以喝了，但是那第二啊，他说你在 大声讲话之前，最好之前有差不多五分钟的 warm up 的时间。当然这意思不是说你讲到说前面五分钟要讲小声，后来才大声，也许你应该在这个之前，通常我们聚会前面会有唱诗歌或者别的，最好你前面就有一些祷告或者一些情况，因为唱诗歌我们就应该大声唱了嘛，哈，在你用大一点的嗓门无论唱歌讲话之前有五分钟左右的 warm up 的时间，把它热机的时间，哈，热喉咙的时间，这个会有帮助。不要比方早上一起来，你有没有经验早上一起来立刻要唱诗歌，有的时候高的音不太唱得上去，有的时候大声不太容易，哈，那不要那么快这样用，早上起来就大声骂孩子骂先生呢，你喉咙坏了不要怪人。第三很有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以前他没有讲完全不知道，我的想法刚好相反，他说啊，你讲到的时候风不要从你的颈子后面吹，我们比较觉得不要这样正面吹嘛，他说你不要从颈子后面吹，因为这个容易伤害你的喉咙啊。我以前我的学生有一个是半个中医师，他告诉我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些的结构的关系啊，所以将来如果你有机会做讲员的话，尽量不要弄个电风扇在你的后方啊。第四点也很有趣，以前我不知道的，他说你讲话讲大声的时候，如果这样讲容易伤喉咙，仰着头讲容易伤喉咙，要收下颚讲比较不会伤喉咙。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喉咙的结构，我们很自然的观点以为说把下颚往上抬，哈，好像喉咙比较开，对不对？其实刚好相反，收下颚的时候你讲大声比较不会伤喉咙，所以下次你需要大声讲话的时候就收下颚讲话。你如果有机会看郑荣基牧师讲话，他真的实行这个，他讲道的时候都是收下颚讲的。对啊，你们有没有一点印象？如果你听过他讲道，讲道法的东西，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大卫。啊，对不对？我不想你跟我一样不一样。如果没有在这里注意的话，很可能你一直觉得大卫是那种眉清目秀啊，秀秀气气的样子，可是他这时候已经满脸胡须了啊。刚刚有人问大卫这个时候几岁啊？一般犹太人的传说，大卫受膏的时候大概17岁左右。他们认为但以理进巴比的王宫被掳的时候也差不多17岁。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古利王元年的时候，他就87岁了，过了70年了哈。那也就他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他这个丢下去老骨头没有断也是很了不起啊，87岁被丢到坑里面去，他们不是轻轻把他放下去的，是把他丢下去的。那约瑟这个是圣经有写的，他被卖的时候有可能是17岁，至少圣经有说他17岁，是不是就在17岁的被卖，没有明确的讲，但是那个故事也在同一章里面，创世纪37章写他17岁。所以犹太人也去都喜欢把这个17岁当作一个很好的一个数目啊。那来到这个时候，大卫已经经过哥利亚事件，已经做扫罗的战士长，还有经过这些，我想他应该超过20岁的了。那所以有可能他在20岁到30岁之间，在这一段，因为当他做王的时候，这个大家记得，他开始做王的时候是30岁嘛。大卫做王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他30岁开始做王，在希伯伦做王，他只是做犹大支派南边的这个王而已，因为他逃难的时候多半是待在这个位置哈，而且他本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他在逃难期间常常对那里的犹大长老什么，他们对他们都很好，所以后来他们很快就接纳他做王，那还要等7年半他才做全以色列的王啊，所以后来他又做了33年，他一共做王40年，或者有人精确一点说40年半啊，40年半的君王。那个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啊，他打下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在那里西安的宝藏，设立他的宫殿，设立他的京都。然后现在大卫逃到亚杜兰洞，如果你有一个迦南地的地图看一下大卫逃难的那个路线图，也会有一点概念。事实上大卫真的是像被追杀哈，就是这样逃难，非常的狼狈。 所以我们看这段时间大卫的表现，一定要在这种背景里面看，他不是在像我们一样既定神显的情况底下遇见那些事，可是他仍然可以这样信靠主啊。那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多一点人聚集到他那里，在这个之前很可能大卫离开扫罗的时候很可能只带了一个同伴走而已，他们这些将领通常都有一个，我们讲过有一个拿兵器的嘛，所以他独自逃到挪伯祭司那里，可是有可能独自的意思是包括的他那个给他提皮包的哈，给他拿兵器的，可是他现在来到亚杜兰洞，开始有一些人跟随他，这些人都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很多都是些匪徒啊。有的人当他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跟权柄处不好，或者是他们带着工作发生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时候他们就离开很容易带走一大批人。那至少大卫不是这样啊，大卫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刻意带走一大批人，但是如果有人是主动来跟随，那当然另外一回事啊。至少因为我这样讲，因为以前我遇见过有人这样离开，他就跟我说他是像大卫一样，可是我觉得他不一样，因为他是刻意影响别人跟他一起离开的，跟大卫他是人家主动的要跟着他离开，我觉得那是不同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不要随便引用圣经用在我们身上，可是其实用的不正确啊。所以大卫显然他并无意去跟扫罗分庭抗礼，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自己逃难，但是当别人来聚集跟随他，他当然没有拒绝他们啊。所以后来大卫的那些臣子里面有不少都是像这样的人的跟随大卫的人，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被用来讲到跟随基督的人啊。那今天其实跟随基督的也有很多是这样的，吸毒的啦，失恋的啦，遇见苦难的啦，或者是被人家轻看的，心灵受伤的，很多这样啊。在教会里面很多都是这样，有的人一来到教会就觉得他最糟糕，看他都很好，只有我们传道人最知道，几乎每一个都是问题儿童，几乎每一个都是有问题，很少有人啊非常平顺，每一件事都是最顺利底下来信主的，有啦，不多啦。耶路撒冷的门从南门进来的可能会少一点，何许的东风，各方面都最好，我不应该这样讲，大家都一样多了哈。无论怎么样，那只是南边一个门而已，可是其他的门有可能进来的多半都是有需要，有特别的问题啊。现在他来到那边，他开始有一点自己的营寨啊。这个时候他的父母也逃避到这里来，因为很可能扫罗迟早要迁怒于他的家人啊。我想这个时候经历这些，他的哥哥们大概也比较谦卑下了，愿意服在大卫的手下了。这个时候应该他哥哥们也都来了，也许连他姐姐们也来，至少后来他的元帅里面主要的两个元帅是他姐姐的孩子，不是吗？你们知道吗？大卫有一个姐姐叫希鲁雅，听过没有？听过没有？没有。好，现在告诉你，洗，中文圣经翻译作洗，就是洗衣服的洗，卤是鲁国卤蛋的卤，不是卤蛋的卤，真的卤蛋卤应该三点水啊，是很鲁莽那个卤啊，鲁国的卤啊。雅是雅各的雅，希鲁雅是大卫的那个姐姐了哈。希鲁雅的儿子有三个都做大卫的将军，有一个做元帅，就约押、亚比塞跟亚撒黑。后来亚撒黑也是另外一个轰行哈，去跟亚尼尔打，对不对啊？他腿很快，一定要追亚尼尔，说你不要追我，到时候我杀了你，怎么样面对你的哥哥？可是他还是一直追， 他腿是很快，可是显然武艺并不高强，所以被亚尼尔杀了。后来约押也是因为要报这个弟弟的仇，就杀了亚尼尔，对不对？亚尼尔是北边的扫罗那边的元帅啊。这是后来撒母耳记下前几章的故事了。可是，在扫罗的旁边，你看他的几个大将，有的是他的亲戚，他的算他的外甥，是吧？姐姐的孩子是比较外甥。约押是大卫的外甥，对吧？姐姐还叫外甥哈，叫亚姑嘛，对吧？叫他舅舅。那他的音乐的同工呢，是撒母耳的孙子，有可能啊，记得吧？我们讲过西曼，就是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有一点这样的概念也蛮有趣的。这里提到先知加德，我记得我在大学三年级升大四那年暑假，参加在台湾校园长期办的一个类似灵修班，我们那时候在训练班两个礼拜的一个要训练同工的一个聚会，他们一进去就考试，一进去就考圣经，开会礼拜第一件事就考圣经，很多圣经题目比我考的也许还深一点，其中有一题我还到现在还记得，叫做大卫时代有哪几个先知，请告诉我们，请说。
拿丹
还有
撒母耳
啊，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答不出加德来，因为加德出现的地方比较不精彩哈、啊。这里提到先知加德，对不对？是22章第5节。可是其实加德在另外一件事上是他出面的，当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大卫不是数点百姓犯罪吗？是谁出来告诉大卫要做什么事？加德，对吧？大卫犯淫乱跟杀人的罪那一次是拿单出来说话，犯那个数点百姓的罪是加德出来说话的。所以大卫时代至少有三个先知，一个是撒母耳、拿单、加德。其实这样讲不太准确，因为大卫的那些音乐同工有的被称为先见，他们也像先知一样，因为他们会说预言。圣经里面预言常常会跟音乐扯在一起的，你知道吗？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啊，愿意更尽力的去歌唱赞美唱灵歌，很可能更容易神要赐给他这一种预言这一类的恩赐更容易一点。我不是说你只要好好唱歌就有预言的恩赐，当然还有别的，我想你也应该熟悉圣经，预言绝不是说反正不用读圣经神就给你话，有一些很有他非常强的预言恩赐的人，他们认为很多的预言，他们说有差不多80%以上的预言的内容都是出于圣经的，而且事实上那些人都同意说圣经更熟悉，对于神使用这种恩赐会更有帮助。可是音乐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因为预言的灵本来就经常在类似音乐那种味道里面来出来的。很有趣，就是你发现圣经里面那些先知书哈，先知们的预言几乎全部是诗歌的题材。你现在手边的圣经，我们多半手边的圣经都看不出这一点来了。如果你有比较新版的一些圣经，或者英文版本有一些圣经，他们只要诗歌题材的写法，就是写成不是哦一直连续写下去，会是一句话一句话哈、一行一行这样写，那种都是诗歌题材。你会发现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有接近一半的题材是用诗歌的方式写的，不到一半了，但是接近一半 的篇幅。所以你看神表达他的话用很多的篇幅用诗歌的题材写的。事实上神在说话的时候他喜欢这样，你看以利沙当他要说预言的时候他还来一个排场，他告诉人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他就开始说预言。也许是因为这样了，面对那几个王，包括那个都是除了约沙法以外其他的王都不是很公义不是很敬畏神的，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连伊丽莎都觉得有点枯干了，我 这是我猜想的，圣经没这样写，所以他需要来一段音乐更进入那个灵里面。我讲的枯干不是说他失去主的同在，而是他觉得那里面那个圣灵的运行啊不够丰富。比如说聚会上为什么好好先敬拜主，以前有一些讲员到公馆洗衣场去，哇，他们讲完以后他们特别要求那个录音带，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别处从来没有讲得这么释放这么好，因为他们先参加了前面的一些敬拜。但是现在很多教会都已经比较进入这种情况，先好好敬拜以后，真的那个传道人讲道会更多的讲出神的话来，一方面他自己预备的更好，一方面听的人预备的更好。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如果没有音乐的天分你就不可能在这方面被主，不是的，因为那个跟音乐天分不一定有关系。你如果尽力的去歌唱赞美颂赞神，而且更常常那么想赞美神，很渴望有更好的恩赐来赞美神，尽量表达你内心的旋律，那么神也容易使用你表达他要放在你内心里面他的话。在历代志里面提到大卫那些音乐童工，说他们是歌唱的，你如果注意那里那小字说歌唱或作说预言，原文用的是说预言那个字，这些都是我们岔出去讲的话。那现在大卫开始有多一点人跟随他，那你看接下去记载的扫罗的故事真是气人啊！他坐在那边，他也不是全国都已经安定了，他还有非利士人别的仇敌，可是扫罗坐在那边什么都不想，就想什么大卫，都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替我忧虑，这个就是撒母耳预先告诉百姓说君王会做的事啊。他要求人向他忠心，要求人家向他效忠诚，无论不管真理，只要对我是你们的君王。他开始进入那样的光景里面，那些臣仆里面也有些是同情大卫的，他们没有说话，只有多益站出来说话，因为这个外邦人他里面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所以后来即使那些还效忠于扫罗的人都不敢去杀神的祭司，只有多益敢杀，而扫罗还敢下那种命令，所以这个人真的已经到一个丧心病狂的地步，可是他没有感觉，很可怕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一样做一件不对的事，可是会有一些情况我们连那样都敢做，那就更表明我们里面的敬畏神的心就离很远了。有的时候敬畏神可以从外在的一些情况来操练，也是好的哈。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任何时候都敬畏神，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没有哪一个地点是特别圣洁的，你不能说在教堂就比较圣洁的样子，出去外面就比较随便，当然不是。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点区分会有好处，特别是小孩子，在我的教会后来我要求小孩子不可以上讲台啊。那我不是要造成说只有讲台比别的地方神圣，可是尤其对小孩你先给他有这种区分对他是好的，因为小孩成长的过程都在学习分别是非嘛，他们还活在律法里面，还不能够自动的选择美好的事情，所以给他们一点规条是重要的。所以你看比方教导他们祷告，基督徒祷告可以这样也可以祷告不是吗，甚至可以躺在床上也可以祷告不是吗，不一定要跪下来正襟危坐的祷告。可是我们通常教小孩子会教他什么，比方把手合起来，你不要那么早就告诉小孩子说你随便什么姿势都可以祷告，我觉得给他一个动作会有好处，因为小孩子刚刚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对这一类的符号性的东西肢体语言他们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其实我们大人也是啦，但小孩特别是这样，那慢慢他慢慢长大以后他迟早有一天他要明白说不一定要这样才能祷告，可是在小的时候甚至在还不能说话的时候，你每一祷告就把他小手合起来，可能他每一次这样合起来他会有一点概念，不知不觉种下一些东西。好，那所以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也可以实行类似这种法则，有时有一些外在的要求对我们有帮助，那对小孩子我要求他们这样，那其实对我们自己我们有像大人我在我教会没有这样要求，但有时候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里面不太整齐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敬畏或者像这些不太整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以给自己一点这样的定规，你了解我意思吗？也许你已经习惯任何时候都祷告，没有定规一定祷告的时间，可是如果有一段时间你遇见一些特别的问题，你觉得你生活有点混乱，或者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有点不太整齐，那你就那一段日子你就给自己定规一些比较律法式的哈，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要祷告或者要做什么，这个会帮助我们。 OK， 有可能度过那段时间以后，你就不一定还非得要那么固定的时间来做什么不可，当然也有可能主还是带领我们做一点这样的定规，可是你就能够更自由，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种操练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没有要把我们塑造成变成任何时候都四四方方一个规范，大家都像罐头一样的一个样子哈。可是那些样式确实在我们有一点不是在最成熟最完满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把我们带进那个的其中一个道路。这个是保罗在一个地方讲的，他说律法，我们在律法之下是像小孩子一样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等到成长以后呢，就不再在律法之下。这意思不是说律法就没用，而是说我们也更自然的就遵守律法，不需要用律法来规范我们。保罗在另外一处说，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律法就是这样，就是说当你盼望更往前去更成长，你抓住律法，律法说对不起，我做不到这些事情。好，你盼望在神面前称义，抓住律法，律法说我没办法叫你称义，所以你就放开律法，然后你可能就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律法马上就出现了，就定你的罪。 OK， 好，当你认罪以后，你就紧紧抓住律法，那你帮助往前，律法说对不起，我不能做这个事，我做不到，所以你又离开律法。过了不久，你也许又一个失败，律法马上立刻又出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但是它并不能使我们成圣。同样那些规条也是一样，那规条就是在我们有一点混乱的时候规范我们一下，引我们到基督面前，那我们要善用这些事，有的时候要刻意给自己这些东西。所以我把那些就对一个更成熟的人，你刻意给自己这些东西，我就不把它叫律法，我把它叫做 spiritual discipline， 属灵的操练，懂我意思吗？有的人他需要一个律法，就是说礼拜天哦，不要做别的事，好好参加聚会，礼拜天是圣别，分别为圣，归给神，守安息日。可是一个人一旦更进入自由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这个，他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属灵的操练，他可以很自然的，也许不是在礼拜天，另外一个时间他有可能主动的分出一半天或者一些时间来更专一的用来亲近主，或者用来帮助别人，或者用来一些属灵的事情，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叫属灵的操练。那现在不但有那些匪类聚集跟随大卫，他的家人也聚集从其中有一些做了领袖，所以现在大卫比较有力量，而且连一个祭司都逃到他那里而且他去的时候显然他带着以弗德去的，他没有办法带别的去，他带着祭司的胸，那个叫祭司的胸牌对吧？你们对祭司礼服有没有点概念祭司穿着外袍，外面有一个胸牌系在身上，有十二块宝石，那个叫以弗德嘛，对不对？系的十二块宝石，那个胸牌的那件袍子叫以弗德，那个跟祷告似乎特别有关系，所以后来就开始记载，大卫有事求问神的时候，就会拿以弗德来求问神了。那现在大卫旁边有这些人，可是你会注意到大卫并没有用这些人去打扫罗，他从来没有一次去打扫罗。很有趣的是23章，当他们去攻打，看见菲利士人攻打基伊拉，大卫就求问神说，我们去打菲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跟随他的人都觉得你是很荒谬，我们逃避扫罗都已经来不及了，那还有余力去攻打菲利士人？ 可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非常要紧的一个榜样，一个原则，不是吗？你看这个大卫在这种情况，你就看见他的心是什么样，他真的他的心就是跟神同心，他就只对付那些神的仇敌，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所以他在自己好像逃难的时候尚且惧怕，他却仍然起来去攻打仇敌。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这个反而是安全的地方啊。有时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在那里整天搅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永远搅不完。如果你一直搅自己的事情，我告诉你，仇敌有时候很喜欢，还让你这一直搅完以后给你下一件事情，你搅不完啊，是真的。那这个是圣经另外一个真理，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我觉得说明这个真理说得很好，就是尼西米回来建筑城墙的时候，尼西米记里面，当仇敌要搅扰他们的时候，仇敌用了很多种方法。一个方法是嘲笑他们，说我们城墙，那城墙连狐狸上去也把它吃倒，一踢就倒，就嘲笑。我们有时候很这种嘲笑的时候影响我们，像我们以前刚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只有十几个人，可能这个很难跟人家说我们有荣耀的同在。荣耀同在为什么只有十几个人？所以小规模的时候很容易接受这种情况，他们事实上见到的真的是小规模，但是那个时候先知鼓励他们，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其实他们虽然很小了，建造圣殿圣城比起整个波斯帝国真的很小，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是其中一个仇敌攻击的方式哈，还有别的，但是有一个仇敌攻击的方式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经常遇见，可是我们可能常常上魔鬼的当的，上仇敌的当，那就是他用搅扰的方式，他也不直接打你，他们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等一下这里来出现一下，哇，他就盼望尼西米紧张起来，派所有兵都过去，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再来一下，你又要过去，就疲于奔命，懂我意思吗？尼西米他是跟随主的人，他体察出仇敌的轨迹，他做什么事？你记不记得尼西米记里面讲到这个他做什么事？第四章好像，他就吩咐百姓啊，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所以没有停工建造，不是指一直在面对仇敌的搅扰，他们就是防范着，但是继续的建造。大卫就是这样，虽然他的仇敌扫罗追逼他，可是他继续的建造，为了神的国度继续的攻打神的仇敌，那就是建造，不是吗？可是在这里他就遇到人情冷暖啊，政治的这种漩涡，因为当扫罗下来的时候，他就求问神说，这个基伊拉人哈，会不会把我交在扫罗手中？神说会。那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对不对啊？好，不，大卫显然这个时候他已经借着这些苦难，他已经熬练得更老练了，至少他会这样求问神，因为他早年连想都没有想，他认为大家都很单纯，他现在已经开始会想这些事哈，为着这些事求问神，这也是一种老练嘛。有时我们也需要这样，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驯良如鸽，可是要灵巧像蛇哈。那大卫就逃走，然后来到西佛，这时候约拿单去兼顾他，可是西佛人主动的去报告给扫罗。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说等大卫做完以后他怎么对待西佛人，应该他没有去报仇才对的哈。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卫非常的危急啊，在同一座山，显然不是很大的山，是一个小山丘，扫罗的人在那边，大卫的人在这边，大卫需要急忙逃走，因为非常容易去碰到扫罗，他一旦碰到扫罗，我想他一定束手就擒，大卫一定不会跟扫罗称赞的。我们早上是讲到权柄的领域范围，你会注意到大卫很注意这个，当扫罗死了以后，他面对扫罗的儿子，他就没有再有这种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观念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并没有权柄在他的身上，你了解我意思吗？但他仍然 有一个程度的尊敬在那里。因为后来有他的臣子杀了那个扫了那个纣王的儿子伊斯波设的，大卫不高兴，他说恶人把好人杀在床上，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就杀了那个弑君的那两个臣子。你知道这个故事，这撒母耳记下的故事。所以我是忽然想到做一个比较，让你知道大卫确实他有这种权柄的区分啊。在这些时间里面，大卫常常还有空余的时间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写诗篇，呵呵，因为有不少诗篇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当然，他不会一边逃边写了，是逃到一个地步有点喘息的时候，很可能他就写一篇诗篇。也有可能他拿那个诗篇给他的那些跟随的人唱。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应该读一点那个诗篇，可是我没有特意的读，有一些。对，讲义里面有时候我会提到一点诗篇，你自己可以去做参考。也许我们翻一下，你有一点概念好不好？看诗篇52篇，诗篇52篇，那个前面的诗题你有没有看见是什么？以东人多益啊，之后大卫做的诗啊。53篇没有特别写什么啊，54篇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故事，西佛人来密告啊，扫罗大卫逃难，躲避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大卫写这个诗篇。你可以看看它里面的那些内容，像52篇那里，他特别提到舌头嘛，那些然后多益嘛哈，他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56篇，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我们不晓得这是什么时候，有可能是他装疯的那一次，也许。57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他在洞里面过的生活，还有这种生活，就是早起晨更。因为这是一个有时候我们用来讲早起晨更的经文。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他为什么叫琴瑟行起，你知道吗？啊，意思说他早上起来就来赞美了，他呼唤那些乐器也跟他一起来赞美。59篇也是这种，这个大概是他还没有逃出来，那一次他不是后来装病吗？他太太用神像假装是他救了他，那一次可能是，也至少有这些，后面还有别的，像63篇，大卫在旷野做63篇，这篇诗篇我们常常用啊，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啊，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在床上纪念你。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什么使他支撑下去，就是他对神的亲近，神的那些功夫。34篇也是啊，三十四篇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这亚比米勒有人认为也许也就是亚吉的哈，也说这些称呼是非利士的往亲啊，叫亚比米勒，你有没有发现？好、啊。少说，亚伯兰的时代，非利士王就叫亚比米勒嘛。但是像63篇说大卫在旷野，当然犹太旷野其实有两个，有三个时期，一个是他牧羊的时候，一个是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一个是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很可能这里许多诗篇是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了，会不会有的是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写的，我们就不确定了，也许啊。的确记载了两次，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他没有杀。在这里也可以看见扫罗他的反应啊，等一下好像 叫沙枣了，一遇到这个沙，后来心就软下来，讲的话就谦卑的要命了。一转身，他又开始追逼小大卫。好了，我想我们这一堂课要停在这边，我们要休息，要不要还是有一点祷告再休息？几分钟？好，
休息。